大家好，我是 Davina 小戴，欢迎跟我一起用科学方法打造美好生活，用逻辑改变世界。上礼拜的时候呢，我终于搬家完成了，那目前才刚搬完啦，所以呢家里一片混乱，然后录音的环境也还没有布置好，所以这一集呢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噪音，那就请大家先多多包涵咯。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啊，在第二季第十七集的时候，我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我透过心理制约这个理论，然后怎么样来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么其实呢，我除了用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之外啊，我还有透过它来增进我自己跟老公之间的一个相处。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就有想要分享这个主题了。那么后来呢，在第二季二十五集的时候，我有跟大家聊到体贴这件事情嘛。然后前两集呢也有聊到信任这样子的一个话题，那我觉得呢刚好这几个主题分享了之后呢，我可以接着来分享我跟我老公相处的一个过程，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我是怎么样去思考，就是我应该要如何跟我的老公相处好这件事情。那所以呢在开始跟大家分享我们之间相处的过程之前呢，我必须要先介绍一下我老公是个什么样的人哦。首先呢，在我们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啊，他就跟我说他自己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那如果大家对这个心理学的依附理论有一些了解的话，就会知道说里面有两种类型，一种叫做焦虑型依附，然后一种叫做回避型依附。那我老公呢，他同时具备这两种类型的一些特质。那么他的表现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控制狂，就是当一些事物呢他认为他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焦虑。那通常这种控制狂就会比较容易想要就是黏在另外一半的身边，然后这样子比较好去监控他到底在干什么嘛。可是呢我老公他又是一个不喜欢另外一半黏他的这样子的一个个性，好，就是他本身又具有一种回避性质，就是你不要来靠近我，好，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它是一个很矛盾的心理，就是你离开我我很焦虑，可是你靠近我我又很想离开，就是这样一个很奇怪的心理特质。事实上呢在我们结婚大概三年的时候，他后来有去看医生，然后做了心理评鉴，那那个时候就有确诊说他是患有焦虑症的。根据我们的这个判断啦，就是他的焦虑症呢应该是属于天生的。因为呢我问他说，诶，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会觉得自己有焦虑的状况，那他那个时候回答我是说从他有记忆开始他就一直很焦虑。然后再加上我们后来有回去跟他妈妈，就是我婆婆聊嘛，聊这件事情，然后我婆婆就有讲啊，诶，对啊，就是我老公他从小的时候在婴儿车上面他的反应就跟一般的小孩不一样，就很奇怪，就是他的脚从来不碰地，就是有那种恐慌症的倾向，他脚不敢碰地，他觉得很可怕。那那个时候他去医院检查，医院检查的这个焦虑类型有分五种类型，分别就是恐慌症、恐惧症，然后广泛性焦虑症、忧郁型焦虑症跟强迫症这五种。那因为毕竟我这边不是心理学频道啦，所以我这边不会跟大家详细解释这些类型的意思，但是呢很夸张的是我老公这五种类型他都是非常显著，好，也就是说呢这五种类型它都有。然后呢它里面有个评分项叫做心理功能严重受损，那我老公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类型。总言之呢你可以认定他是一个被医院认证过然后非常棘手难搞的一个人。不过这个心理评鉴呢是在结婚之后三年才去做的，所以说对我来讲我其实并不知道我老公焦虑的那个严重性到底到什么程度。就是说诶，他告诉我他常常会焦虑，我就问他说，诶，那你到底对什么事情会焦虑啊？可是他就会却回答我说，没有，他无时无刻任何事情他都会焦虑。说句老实话啦，我是没有办法听懂的。我所谓的没有办法听懂意思是我的理性听得懂吗？可是我的感性上是完全听不懂的，什么叫做无时无刻都在焦虑。可能刚好我也是属于比较就是不太会焦虑的人吧，好，基本上我很讨厌焦虑，所以我只要焦虑我都会设法把它消灭掉，所以我长期都是处在没有焦虑的情形。就是如果你以焦虑这个点来说，我跟我老公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呢其实我根本没有办法去体会他 到底他的状况是怎么样。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跟他结婚了嘛，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去跟他相处？然后呢，我也必须要让他相信说，诶，今天你老婆是不会外遇的，好，不会离开你的，然后呢，我们两个人是可以一起走下去的，就是我应该要怎么样让他相信这件事情。因为他天生的状态就是会让他没有办法去相信，好，认为这个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嘛，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做让他能够相信呢？这个就是牵扯到信任这件事情嘛，我该如何让他相信我这样。那么面对控制狂啊，一个最基本的动作就是你去哪里或是做什么事情要先报备嘛，好，这应该是很基本的。虽然说我也不是很爱在外面爬爬照，可是呢偶尔总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公司旅游啊之类的，好，会有那种你必须要在外面过夜的情况，所以呢这些事情呢你就是必须要先报备让他知道。好，那当然如果这样子就没事的话就天下太平了，好，很多情侣就不会因此而吵架了，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可是呢却不是能够根本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那所以呢我就一直不断的想该怎么办呢。好，那大概结婚一年之后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说呢今天控制狂啊之所以会想要追踪另一半的行踪，就是因为不相信我们的感情是坚定的嘛，所以呢如果我今天可以让他感受到我们之间的感情是非常坚定的这件事，那么他应该就会比较放心了吧。好，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是这样。所以呢从那之后呢我就开始每天做一件事情，就是抱我的老公。而且啊抱的时候啊不是随便抱的，是要很认真投入自己感情的那一种，而且呢最好啊要感受到自己催产素或是多巴胺分泌的那种感觉。当你有那种感觉的时候呢你才抱他，然后呢如果你今天心情不好，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分泌多巴胺或催产素，那你就不要抱他。那我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在做的事情就是我要制约自己，好，让我自己呢只要抱老公然后我就会产生这些激素，不管哪一种都可以。那当然一开始抱的时候会很不习惯，因为说句老实话我也不是那种天生很喜欢抱人的那一种人，好，所以呢刚开始抱的时候就会有点矮了，然后可能也没有办法非常投入这样子。可是呢只要常常做常常做，然后呢当这个制约形成了之后，我以后呢就可以就是比如说抱老公，诶，你就会觉得那个空气中好像长出爱心一样。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算我今天心情不好啊，我也会因为抱老公然后就心情变好了，因为这个制约就是对我自己的制约嘛。好，我制约自己让我只要抱老公就会产生这些激素，幸福激素，那我就会觉得心情好然后很开心。那么呢当我总是就是抱老公的时候呢都是这个充满感情的拥抱的时候，我的老公他当然也是可以感受到的。所以呢当我这样子长期做下去之后，一方面是对我自己产生制约了，那另外一方面呢对他来讲则是产生了信任。什么样的信任呢？诶，就是我真的是很爱我老公的这件事情。因为我每次抱他的时候我都是很认真的在抱他的，不是很敷衍的那一种。那每天我除了这样子抱一次之外，我基本上就不会靠近他了，因为他会有那种回避的心理嘛，就是他其实并不喜欢你抱他。好，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可是呢你抱他一下，诶，他会知道说他不能够把你推开，你可能抱很久他就会把你推开了，所以呢抱的时间不能太长。好，你就是在短时间很认真的去抱他一下，一天一次就可以了，在他理性还能够控制，好，没有把你推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完成这个动作，然后就结束这一回合。那这就是我为了去体贴我的老公然后量身打造的一个策略嘛。那当然呢我也不知道说，诶，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我也会问他说，诶，你会不会讨厌我这样抱你，就是去询问他的一些状况，然后呢告诉他说，诶，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话那你就是要跟我讲，就是我就不会抱你了，类似这样子。那我对他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这件事情呢我确实想了一年，绞尽脑汁思考说我应该要怎么样去体贴他，然后我才想到的一个方式，那我就尝试着去做了嘛。然后呢做一做做一做，诶，既然他没有排斥那就继续做嘛。好，那大概三年之后这个效果就已经很明显了，就是到后面的时候呢他已经就是完全可以放生我，我爱干嘛就干嘛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啊我前面几集之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如何体贴别人，那也是因为 我为了要体贴我的老公，我真的是绞尽脑汁啊。因为我以前有讲过嘛，就是我其实天生感情是比较迟钝的，然后可能也不太懂得怎么样去体贴别人。可是我老公就是一个非常难搞的人，然后我有办法成功体贴他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嗯，其他人都是小 case。 那也因为我这样的一个行为，某种程度也更加的巩固了我在他心中的一个地位。像我刚结婚的时候，人家也都会问我说诶，万一你老公外遇的话怎么办。可是呢，当我们结婚三年，我的制约有一个具体的成效之后，我其实已经不太需要担心这件事情了。因为我能够提供给他的那个感情还有安全感是非常足够的。好，所以呢，我基本上已经不怕他外遇了。那反而那个时候呢，变成是说他很怕我把他丢掉。那么呢，我也不断的告诉他说诶，我想要的是什么。因为他能够提供我想要的东西，所以呢，我也不会想要离开他。就是说我们彼此之间都要能够提供对方所需要的东西，而且呢，我们三不五时都必须要去确认这件事情。因为呢，我们彼此都能够互相满足对方的需求，好，尤其是感情层面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那么我们双方的感情自然而然就会变得很稳固。那也许有些人会想说，为什么我是制约我自己，而不是去想办法制约老公呢？因为呢，对我来说啦，我从小就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别人的。所以呢，我一直以来的做法都比较偏向就是透过我自己的一些具体的行为，然后去试着影响别人。当然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可是我可以去尝试。那尝试之后呢，我就可以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有效的。就像我今天之所以会决定用拥抱这件事情，然后呢将它形成制约，是因为我有去查过一些资料，然后呢确定拥抱这件事情呢在科学上面是真的有效的，然后呢接着我再来试着去做嘛，然后长期的把它变成一个制约。我做的动作真的超简单，就是每天抱它一下，只是呢我抱的时候是很认真的抱，而不是很随便的抱。好，关键就在这里。可是呢，当我两年做下来之后，我得到的结果就是我们的感情变得更加的稳固了。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结婚五年了，那我们其实吵架的次数顶多两三次吧，而且就不是那种很严重的吵架，因为我实在也没什么印象，就是它的强度是没有强到我会记住它的程度，只是说有个印象好像稍微有吵过架这样子而已。不过呢，我今天之所以可以成功，也不是我单方面一个人的功劳啦，毕竟感情就是互相的嘛，不是你一个人单方面努力就能够成功的。事实上呢，在感情这方面啊，我是比我的老公还要更不懂事的。好，毕竟人家是念心理系的，我只是一个资讯系的，所以呢这方面我真的是比较差。只是说我们的价值观是比较相近的，比如说我们都有批判性思考的精神，然后呢信仰科学，好，类似这样子。那么我们在结婚的时候，他也会教我一些哪些事情不能做，然后呢他跟我说的一些事情我是会愿意做的。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跟我约法三章，说诶，你不可以翻旧账哦，这样子。毕竟我也念过一点心理学，所以呢我能够知道说诶，这样做是可以增进我们感情的。那另外一方面，我的老公他的状况其实是很严重的嘛，基本上医院都已经认证了，可是呢他并没有因为他的内心很不安，然后或是很不信任我，所以呢他就真的像那个控制狂一样来个夺命连环call。基本上在我做这个制约的行为之前，他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念心理系的嘛，好，所以他知道说这样是不行的。他的理性呢会设法把他想要做这些事情的一个冲动压抑下来。好，所以呢虽然他会不安，可是呢他不会表现出来然后去影响你。那只是说对我来说，我希望的是他连不安都不要嘛，就是我不希望你是靠压抑去做这件事情的，而是希望可以真正的消除你的不安。在去年我老公才刚开始看医生的时候，我那时候就问他说他还需要我做些什么，他就回答我说他觉得我已经做得很好了，那剩的就是他自己在努力，然后呢去看医生这样子。那我之所以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并不是说诶，大家有这个情形的话可以照着我的方法来做，不是这样子的。我刚刚也说了嘛，我今天之所以能够成功，也不单单只是我自己的功劳，我老公也是有努力做他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我只是想要借由我这个生命的经验，然后来告诉大家说， 我过去分享的那些东西啊，都是我自己就在使用，而且呢，我因为用了这些东西之后，我觉得我受惠很多的。那么大家如何把这些观念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就是我们每个人要去自己思考的嘛。好，就像我刚刚也特别强调了，今天这个动作听起来很简单，但我也是想了一年，摸索了一年该怎么办，然后呢才想到这个方法，然后试着执行，直到两年回头来看，才有感觉到一个很明确的成效存在。所以说我相信啦，当我们今天可以比较理解这个信任的原理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对于体贴有一个比较好的认知，就是说我们不是凭感觉体贴他的，我们必须要去收集证据，去确认他到底是不是一个有效的体贴，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做出更好的一些判断。那么制约呢，在这个事情上面就是我所使用的一个手段嘛。像上礼拜十月底的时候，我在一所高中演讲，然后演讲的主题呢是五年之后你的路在哪里。也许我下一集看是不是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这个内容。那总而言之呢，我演讲的最后一页投影片就写到说，在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其实我不知道五年之后的世界会变得怎么样，可是我可以确定的是，我会变得比现在更好，而且我很满意我自己的选择。其实我觉得我这个结语高中生听起来应该会觉得很鸟吧，就是因为我没有给他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可是我认为这才是我们真正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努力的去把我们每一个选择做对。那这样子的话呢，在我们未来的日子回头来看的时候，就会感到很庆幸我们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很希望我分享的一些观念可以帮助大家做到这一点。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咯，如果大家觉得小戴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赞助我的频道。那么我要去继续整理我的房间了，大家拜拜啦，我们下次再见。